嗨，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
一
排一
坐》，
我是范老师，
我是老徐。
今天是老徐主动邀请我说要录音，然后我们赶着一个大中午啊，卡在台风间隙，现在就是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我今天是给我们家老徐去办了退休。
对，老徐说他今天办了退休，办了一早上。
对，我跑了好几个地方，
就是对退休有了他自己的感悟。然后他今天就跟我有一种，又感伤吧，又感觉是，就是这个情绪的描述非常五味杂陈。他说他必须要来聊一聊这个退休这个事情。我想说，难得他这么有表达欲望，我必须让他多说一些。
等我看到我爸去回到他单位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就是能够想象到我们现在这些社畜们必到了退休的时候回到了工位上那种心情。
对，因为大家都每天想退休嘛，对吧？我们是有比较直观了，因为我们这几年开始我们的退休教师们是会上台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结束大会，是有专门的欢送会。我们今年有五个老师退休，那这个五个老师在这个时间段就集体退休。然后退休他当然这些办的手续肯定是很繁琐很复杂的，我们指的是那种就是告一种就是
仪式感。
对对，一种仪式感。然后我们大概在我们开集体大会之前呢，会抽一部分时间，当然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啊，会抽一部分时间，那老师会由校长来简单对这个老师做一些感谢致辞，
在以前的工作中勤勤恳恳，什么教书育人，
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对吧？然后为这个学校付出了一辈子，为这个教育事业等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对吧？就是那种深情并茂的这种讲解词。然后最后就老师会上台，我们以前也是没有的，也就这两年开始有退休这个东西。然后每次退休我觉得是挺精彩的，理解吗？就是因为你知道开会都是一个就大家都
就是他有这么一个仪式存在的话，好像是让你可以心平气和的跟你的过去说再见。
嗯，就是在退休的时候，你对这些老师是他是不可控的，理解吗？就其他所有时间的开会，所有上台的讲述，其实你大致都知道什么样子的，就是因为你肯定是写好词再上去的吧？今天有什么主题的会议，那他大概会讲一些什么内容？其实非常的无聊。乏味，对吧？你就年末了，一定是我们校长一定在算百分比，就每个班那成绩怎么样，就是你很清晰的每个会大概怎么样的流程。像然后对于我们这种就副科老师来讲，其实这些会对我们来讲就是没有太大关联，所以开会就变成一个很无聊的事情。但有了这个环节就非常精彩，就是因为首先有不同学科的老师，就是你会发现风格截然不同，就每个人上台的这种表达，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基本上不怎么写稿了，对吧？他不会正式的说要讨好谁，就这种稿子都没有了。他无非就上台回顾一下，讲讲自己的趣事，然后讲讲自己的观察，然后讲讲自己的感谢，就那种你知道吗？他又不像颁奖典礼这么制式说他感谢谁，他不会做这些，他就是大多是回到自己，所以讲的就还蛮有趣的。就会听到有些人是为什么当上老师，然后他也会提到，就像现在有些老师他们其实是靠读书嘛改变命运啊，他会讲一些这种就是在我看来有些老的那些话，他在那个现场也会说。大部分老师吧其实是属于比较幽默的人，就是就怎么说，就是你想想脱口秀行业有那么多老师，你就明白，就是老师这个行业就是靠嘴吃饭的，就是你得很会表达，很会说话。所以他在自己最后告别的时候，不能说告别，就听上去相当于已经走了，有没有？就对岗位告别，就是是一种特别的情绪。
嗯，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能够听到的、想象到的，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岗位是一个正面的肯定吧。不会有人站在台上说，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个决定就是当老师，应该不会。
不会不会不会，我跟你讲，老师不会的，老师不会，就是退休的那当下是肯定不会后悔的，而且没有后悔这种说法，而且那个气氛都拱到那里了，怎么可能后悔？而且其实老师这个行业还蛮特别的，它是一个成就感极高的行业， 你想想他是来改造人的，你就先不说他是不是那么多届学生把每个人都改造了，但是如果他的人生能改造一到两个，这是个可伟大的事情了。
他虽然可能一开始他会有一些不适应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慢慢的他会有另外一种说法来安慰自己，就是他毕竟教书育人，一个是给人一个品德高尚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技能嘛。他退下来了，还是会有很多学生家长啊怎么的会慕名而来，怎么怎么样。他在这个社会上
还是
很有存在感。
是比如说像我们小县城就经常会出现，就是你出去办个什么事儿，这个人就是你曾经的学生。
对，
你理解吗？就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就这个可能在我觉得用大城市其实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这一县城很多人其实是回来工作或者说是怎么样，就是我就经常就上次我们去办公证嘛，然后就说公证的那个公证处的那个主任就是他曾经当年的学生，这个县城的各行各业各个地区有人在卖早饭，有人在开公司，有人在干嘛，就是你在各个行业都能见到你自己的学生。
所以我感觉他们的退休是属于比较美好的那种，给人一种想象。但是我爸这种退休就是很简单粗暴的那种，心里他有计划的，是觉得现在退下来他没地方可去，他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虽然说有退休金，这就是固定的收入来源，但是总还想着要再干点什么。原先是打算在这个厂里再继续找个岗位再干一下什么，跟领导们说一下。好了，他七月底要退休，六月底他把脚摔了，在家里请了一个月病假，然后那些领导们就可机灵了，就直接把那个终止合同啊这些都准备好，来看你的时候就告知你了，你下个月合同也到了，就是言外之意就是可以走了，我们这就不留你了。所以他那一瞬间他
有跟你说吗？就他有跟你说他的失落，就是有一点觉得是
他不会表达他的失落，他只会愤怒。
他有跟你说过那个厂怎么这么不
对，就
是
就这些人他们肯定计划好了，他们就在等着怎么样的，就是要我走了。然后今天就说去办一下退休的手续，我先带着他来到了他的上班的地方，对，来到他的工位。然后来到了工位之后，他就跟我说，那个水杯我的收起来，然后那笔记本我的收起来，然后就让我在那里帮他收东西。然后他说
就没有跟那个辞职，就电视剧里面那个方盒子，
对，没有那种，就是你找个袋子装一下，这个杯子装进来，然后笔记本装进来，他们发的那个劳保用品，新的衣服啊裤子啊，然后他说这些都是新的，我还没穿过呢，给我带走，就叫我打包装起来。然后剩下那些旧的那些劳保的东西，衣服裤子，他说这些就不要了，扔回去。然后我那一瞬间我就突然就感觉好像一个在工作中受了很多很多气的一个社畜，然后到了离职那一刻就狠狠的发泄出来的，就是跟这些就说再见了，就不想再有任何瓜葛的那种。
那你当年辞职跟他心态不一样？
我那个时候不是说很讨厌会有那种生气的成分在，我那个时候是想的是另外一种，就是
新的希望，
对，我很开心，我要解脱了，
我要去新的那个，
对对对，
哎，你看这就是年轻跟年老的差别。就说的稍微鸡汤一点，就人要有希望，就你有希望的时候那个会开心一点，就像你爸爸可能从负面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可能就像很多人听到退休第一件事情想说啊，退休了都回家可以干别的啊，或者说你人生会有进，就他的心态来讲是人生换一个战场或者说换一个生活场景是要觉得有希望才行。但其实就像你一样，
这种想法都是比较
理想，
对，比较理想的，就是你像我爸这一辈，我今天不是还帮他去拿了他的档案，然后看到他档案上面18岁他就进厂工作了，那个时候还是属于比较风光的那一类，因为他从农业户口变成了居民户口，然后他是一个工人，那个时候身份还很光荣的。然后就看着他
就跟那个
18岁80年开始进厂工作，后来那个经历了90年代下岗潮，自己又找了现在的这个公司，在这个现在这个公司干了十几年，然后现在这个公司它转型升级了，就是原先的那个原来的那个老厂解体了，然后现在分成了好多分公司。原先解体的时候，它面临着它可以拿到一笔钱，
就
是
不做了，
对，不做了，你可以去找别的活。他当时问我的时候呢，我们俩商量了一下，包括我现在也并没有觉得拿钱会怎么样。我说你也没什么技能，你这里不做了，你年龄又大了，你去做什么呢？而且你做什么也没有现在的工资高的，你像我们小县城这种工资水平，肯定是你会有落差的。然后他自己后面也想了想，他说那他就去那个新的厂再接着干，在新的厂干了到今年也有5年了。看他这一路的那个工作的经历啊，我们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对这个企业的忠诚度非常高。我能感觉出来他对原先的老厂他是有一定的情怀在的。
哦，
对，他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可能也正年轻，也跟着他们去外派啊什么，去江西那边的厂里面也上过班，包括跟那个董事长啊那些大老板都好像是两个人相识于微时，然后你也见着他一步一步，老板做那么大，做到我们这个小县城里面企业做的那么大，
上市公司，
对对对，也能够显而易见的看到这个时代吧，淘汰人就是也非常快。
这不是时代淘汰，是这个工种逐渐被淘汰了。
他到那个新的那个公司去的时候，虽然也是这个工种，但是呢他要学会用电脑了。一开始他非常非常的抵触，他觉得我一把年纪了，我还在这里学电脑，我还要听这些什么年纪比我轻的这些人当我的领导。很明显的能感觉到他有一种
不开心。
对，但是后来他也适应了，心态逐渐变好了。他还认为no， 我现在这个电脑我也会了，我这个工作其实也不辛苦怎么样，他就慢慢开始理解接受他这个工作。
所以还是就是就有些东西抗拒从接受，其实慢慢其实是个过程了。而且你其实某种程度也是逼一逼，就你爸如果放弃学这个事情可能也就没有了，就是你逼一逼自己这个事儿也可能就会了。哦，
对，就在想了，就是他像他这个年纪的，他自己都没有把自己说通，没有去想好这个道理，就是对我们小孩子的教育，他很多时候也是非常主观的，就是从他的想法出发。因为就比方说他觉得这个电脑很难，他不想去学，然后他说他眼睛看不见怎么怎么的，
逃避。
对，他就回来都是一肚子的埋怨啊，很负能量的那种。可能这个就是需要工作来教会他，就是你要工作，你要在这上班，你就必须要学会。但慢慢慢慢不是最后自己也学会了吗？他跟我说他会了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跟你说再多道理你也
听不进。
对，你也听不进。就像你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也听不进一样。
对，
但你自己去
就历练本身是最有价值的。就是我觉得像就是你爸爸也好还是我爸这一代人，他没有想过工作就是为了挣钱，比较简单。反正我对他爸爸的了解和印象，就是他爸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就他爸是没有任何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恶习啦，就比如说打牌。但是你说他有什么爱好，我好像
也没有爱好，他其实就是一个没有爱好的人。所以我也能够感觉出来了，他身上有一种焦虑。因为包括他第一次面临着那个老厂解体的时候，问他是要拿钱还是要继续工作，他其实是很焦虑的。我仿佛就看到了我自己，因为他没有一项手艺，没有一个技能，然后他年龄又大了，你真的不在那里做了，你去找工作，你就算当保安你也还得考个保安证，而且你年龄大了人家也不一定要你。就让我想到我如果不再继续再干银行了，我可能面临的就是跟他一样，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对，
我也没有什么爱好，我也没有什么手艺，然后他也一样的。所以他第一次面临选择的时候他选了工作，其实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挺好的
非常正确的选择。
对，
只要他愿意做的话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对对对，
而且可以 直白的讲，如果就是其实他爸爸做的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选择了，
对，就非常保守，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而且这种保守选择在很多人看来它是一个很没有变动的选择，对吧？就在年轻人看来这事不是一个好的东西，但其实我觉得人到中年能持续稳定是其实是蛮值回票价，人生其实挺值回本的，就你变动不要那么大嘛，其实就这个意思。
包括他其实在经历那个下岗潮的时候，
嗯，
他其实也是做了很保守的选择，
嗯，
他就去厂里上班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如果
对他爸跟我爸做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选择。是的，就我爸跟他爸其实是差不多年龄，我爸还有一年多一点就退休了。然后我爸，我反正觉得呢，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就他退休的时候我还太小，就什么他退休，就他下岗的时候我还非常小，所以我没印象。就我没有印象，然后从他们俩退休，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两个人是叫什么常友同事，
对对对，就我爸妈也一样，双职工，
对对
对，
同
事和双职工
同事，然后我爸妈就等于集体下岗，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那一个时间点，
对，然后两个集体下岗，然后我妈是一个心比较大心也比较野的人，然后再加上我外婆吧，所以他们俩就选择了不去厂里，就自己做生意。然后我妈和我爸就选择了做生意，然后我爸就开始倒腾，当时就货车货运啊这些东西就开始倒腾。然后我爸就是什么都做了，就早年做货运开车，对吧，在那个货运最发达的时候，然后交通开始慢慢蓬勃，就高速公路开发力度最大的阶段，我爸就搞了货运。然后呢九十年代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时候，我爸做了什么，做了演出经济，就是那个就是刚起来有演出有走学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爸就开始做这个。然后到后来做就是反正我爸就是典型的就不稳定，然后你爸爸就选择了一个极度稳定的。
极度稳定。最开始那个国营单位倒闭的时候，
嗯，
他也去开过车，就是那种，
嗯，
小小的像那种三轮车一样的，没有什么运营的证件的，就是在马路边，然后谁来就可以载谁。我都觉得那个时候他其实都有点社恐，因为那个时候我妈老是说他，
嗯，
怎么老是在这一个地方等，就不会去别的地方转一下吗？就是拉不来活的那种。
对，这个就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对，他爸爸是一个就是你仔细跟他沟通，他不是一个逻辑特别缜密，话很密，然后上下
他没有那种很跳跃的，他要干嘛干嘛干嘛。
对，而且他在谈话的时候他也不是那种就是会接话，然后呢会把你的话题发散，就他爸不具备这个能力。他就爸跟我爸就完全不一样，我爸恨不得不要给他起个头，起个头他一下我就不走了。对，就是
对那个时候相当于可以说是干个体户嘛，
嗯，
短暂的干过个体户一段时间
就发现不行。那你爸在这件事情上你爸有后过后悔吗？就有没有想过说他还不如干个体户？
我感觉他好像一直以来对做生意都没有很大的兴趣。
嗯，你爸就是一个典型非常保守，
对，
然后不多拿一分钱，平平稳稳的把你们养大。他爸爸跟我爸不太一样，就是他爸爸那个周遭和周围本身出生的条件不是特别特别优渥。对，这个跟我爸不一样，我爸毕竟就我爸的出生条件非常好，所以我爸就容易飘，你理解吗？就他经常对自己的能力，因为他所有的称赞和所有他起头的资源，说实在的都是我爷爷本身具备的，但这件事情他其实到今天他都没有意识到，你理解吗？就我爸到今天都没有觉得我爷爷留给他的资源，其实他今天到今天依然还在吃很多老本，他是到今天都不自知的，他没有，他觉得他没有，他觉得他爸什么都没帮上他。但其实在社会环境啊，社会地位啊，甚至他的成长吧，对吧，就跟你爸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塑造人的嘛。
但是我觉得像他这样也挺好，他这样子他就不会去过分的悔恨，就是哎呀当初我为什么没走那一步，
他不会悔恨的。我爸人生就没有悔恨这件事情，这就是男性不会反思的点。就我觉得就他们不会悔恨，嗯，第一个呢，首先悔恨没有用，其次我觉得我爸是一个，你说他自信心 足也好，就是到今天我在他身上没有见过什么叫丧。我就跟你说的嘛，他饼到今天还在画，理解吗？就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快退休的人今天还在画饼的，就他不管是给我妈在画还是给我在画，他依然想着就那那那我要买房，就是就我不理解，就是今天这个饼我都不敢画他都敢画。这个跟他跟你爸爸也是完全不一样，你爸就是连以前就不画饼。
所以我就觉得一直以来从他招工开始工作到现在，你可以说他活的是非常非常普罗大众的那一款，偶尔也会觉得就是一个命运的那种感觉，
就是典型的就这社会上的变化促成了不一样的人。这个人其实不管像你爸跟我爸，就是典型的同样一个时代，他们生活在同样的时代，但是因为个性不同，最后选择不同，最后人生境遇也不同，然后最后创造的东西也不同。就这个是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再去看他们，就是其实会看到我们以后，我们也是这样子。就我跟老徐两个人跟他们俩一样，就我们是同龄人，然后我们是同代人，然后未来因为我们俩性格不同，我们的选择未来一定也不同，所以我们俩最后的结果肯定也会不同，只是说这个结果似乎就没有好坏之分。
不管什么结果都是这个时代变化下会产生的几种结果之一。
对，然后你今天看你爸退休的时候，反正你爸跟你聊是没有后悔或者是惋惜的，然后你会替你爸感觉惋惜吗？或者说你看到你爸这个退休，你会觉得说哦是落寞呢，还是觉得说哎还是觉得我也挺好，就新生活开始。就我的逻辑是我啦，假设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觉得新生活会开始。就像我是一直属于那种就是不是丧的人，我就觉得今天就有一块钱我都今天先把这个活开心了。你知道我不忧愁明天，明天事儿明天再说吧，我就那路子你知道吧。所以跟你不一样嘛，你今天看你爸这种变化你会觉得说咋样？
我是会觉得挺落寞的。
嗯，
因为怎么说呢，他也不是说没有遇到过他有上升的
机会。嗯，
但是呢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各种家庭啊种种啊他没有去，但是那个也不是说他能想做就做的那个，因为从最开始读书这件事情上他能够读到高中就已经是可能是极限了。因为 我今天看到他那个档案了，他那个档案招工登记表上面写着他的身份，那个时候是贫农，就是就纯农民，家里穷的叮当响的那种贫农，然后
跨阶层了到工人了。
然后对，读了个高中就招工招过去，变成了工人。那个时候在他那一大家子兄弟姐妹里面，就他一个工人，其他的都还是农民，然后读书也没有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感觉他是有一个机会的，如果说能够继续读下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也可能那个时候一个是家里的条件，还有一个是一个环境，因为你的身份啊或者之类的没有给你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其实也算跨阶层了啦，只是说这个阶层在今天来讲已经抹平了，但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其实是跨阶层。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现在看来好像没有那么好用，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一样穷嘛。
嗯，
就是、
对对，就
算
跨了一个阶层它这个差别没那么大。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大家想的不是跨阶层，我们现在要飞天好吗？就比如说我觉得假设一个小孩或者一爸爸妈妈从比如说我们县城到了省会到杭州工作了，把小孩带到杭州去工作，难道不算跨阶层吗？起码在受教育环境啊什么各方面是不是有变化了？可那个可不够，得住到杭州并且到了学区，就是你挤站，你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把小朋友带到杭州是你在杭州生活或者你去杭州工作，其实某种程度也换了一种，对吧？我不能说跨阶层那么严重嘛，但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提升和改变了，对吧？只是说今天到今天那么多人做到这件事情，大家其实完完全全不满足。就
对啊，现在大家都在互飘，哪里能够办上海的落地签。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比如说像你爸爸，就是就像你说你今天看到档案，他也算跨上来了，只是说这个跨度对生活的改造太少了，在时代面前显得特别的特别微弱，你明白吗？就是 我觉得这今天我们再去面对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因为时代的变化。我觉得你如果几年前到今天也不一样，比如说以前靠读书，大家比如说有些人工作分配到了杭州，他住的房子可能也贼小，但他把孩子家长这种也算新杭州人，对吧？现在新杭州可多了，但比起那一代人来讲的话，又感受其实又不太一样了。
我是当时看到他学历的这一块，我是可能第一个惋惜的点，第二个就是到了他那个工作了嘛，岗了，就是经历下岗潮的那段时间我已经有点印象了，因为我们还是住在那个员工宿舍里面，只不过每户人家大家都白天都出去找别的活干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开那个车拉客什么送客这种东西，我是没有感觉，包括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制约了他去做别的选择还是怎么样，反正开车开了也没多久，后面等到这个厂房都被回收了，我们就回到了老家。回到老家没多久他就开始又找工作上班去了，
就一直上到了今
天。对，就一直开始上班，上到现在。
嗯，
我在想呢，可能是会有一些因素，比方说他原来的出身限制了他的一些发挥啊，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性格吧。
对，还有一个他性格在那个国营单位上班也上了那么多年，可能啦，我是感觉就是大家刚出道的时候都有身上有带着有一种傲气。
嗯，
就我爸这个人，我是明显感觉他有的，因为他以前算是读书读到高中，对，
读书人看不上别人这些，
对对，他，
我记得你有一次跟我讲过，说你爸床头放了一个什么书来着，《
三国演义》，
对对对，
当枕头，
对对对，这个我有印象，对对对。
然后他说他以前
就是你爸就当年的孔，你现在大家聊的孔乙己。
以前说他会那个写毛笔字，写起来贴在那个。那种老房子不是木头梁啊，什么木头的墙壁，他会把它糊起来。
他爸就是早年的有一种读书人的
情节，对对对，然后以前还那个吹笛子嘛，现在就目前唯一会的一项技能就是吹笛子。他以前我是有一次听他聊过，说他刚刚那个时候年轻人的时候，什么在街上看到有小偷，直接就冲上去就帮别人追小偷的那种，然后什么摔倒了骨头断了之类的，就你会感觉到他是有那么一股的热血在的。
就曾经，
对，曾经是有那种在，然后到后面这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慢慢慢慢被磨平，磨成了现在对任何新兴事物他都
抗拒，
对，他都抗拒。
所以这真性跟我爸比较，我爸手机玩了不要太溜，最近又跟我讲什么网站多看几个小时能挣几块钱，我爸是那种
越来越看他这一路过来的那个时间节点看下来，就是感觉是会有一点落寞的，因为谁还没年轻过呢，就是谁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一点点理想抱负之类的，但是都没有办法去
实现，
对，没有实现。
但其实仔细想想你爸爸要实现什么呢，我一直也有这种想法，就是我经常觉得就是不管是教育本身还是我们就是这种舆论场上的那种热血，就是我们到底在要什么，就我们到底追求的一个是什么个东西。就我其实这点是我觉得包括大家聊孔乙己觉得哎我们是有面子哎对吧，整整这些东西，其实这东西其实是非常的抽象的，理解吗？就所有的观念概念，你就觉得说那个东西做这件事情不太对，我不想做，但至于不对在哪里，其实我们也讲不出个所以然。
就是他也是很典型的那种，如果说简单一点概括，他其实在那个事业上或者在他的人生的这种关系的拓展上面他其实挺失败的，他没有做成任何事情，然后到现在就形成了他会有一种，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这种年龄段的中年男人身上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他对什么他都是不信任，他都会觉得人家是有什么 不一样的后台，人家有不一样的手段，
对对对，
这种
是的，是的。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就是说咱得怎么过生活，就是他怎么样才能保持一些生活的热忱和热情，是就是你理解我的那个感受吗？
就是你会你想到这些你就真的会觉得有点
就如果我这辈子就这样，是觉得有点遗憾哦。
丧的。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我觉得你爸他没有把自己的热爱坚持下来。就是如果他真的爱看书，他真的秉持着自己这套读书人的理想，他今天真的还阅读上面没有放弃，他可以在抽空什么巴拉巴拉巴拉。今天我觉得说白了，他一定有地儿去，他一定找到自己的朋友和社群了。就是我经常觉得我们人是对理想只是喊口号，就是我觉得人太挫败了，就是这个事情一旦不成我们就算了，就我觉得就是不够热爱，就你其实没有热爱你的所谓文学也好，或者这件就你爸爸当年曾经热爱过的东西，当他一旦受到质疑受到嘲笑，很多人就选择我不要了。
我觉得他看三国演义可能看着看着他的初衷已经变掉了，一开始你说他可能有种文学情节，
嗯，
有可能的，
嗯，对。
但后来我觉得他完全把这个当成一个工具书，
嗯，
因为里面就是跟你讲一些权谋啊，
对对对
对，所以包括他，
对，我觉得还是方向有点偏了。
对对对，他后面包括跟我们讲的话，包括我们比方说工作中遇到了什么，或者是我们同学之间碰到了什么，他就会用非常那个成人之间的那种猜忌的心思，
嗯，
他会帮你分析，对，
嗯，
他会觉得
他一定是这样子，
对对，你要怎么做才是怎么怎么样，就告诉你。
天哪，这个三国演义对他的人生改造太大了
包括还有水浒传啊什么的，
嗯，
他唯一不看的可能就是
红楼
梦就是他没有去，不管是他出于热爱还是他有他自己另外的想法，他没有把这个坚持下来，
嗯，
也并没有把它很好的转化。
对，
然后呢，
对对，
他反而会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会怨天尤人，
对对对，
觉得是这个时代，
是是的，
觉得是怎么怎么样，
是是，
然后导致我这一辈子庸庸碌碌、平平凡凡就过了。
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我反正今天在看，我是觉得，就像比如说现在的大学生也好，还是比如说现在像我爸这个年龄也好，我觉得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经常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就是今天早上我有一个学生家长就跟我讲，他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他女儿所有的衣服都是他自己做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为什么说到这件事情呢，是我有这个学生他梦想当服装设计师，但是他不是艺术生，我就跟他讲，我说哎，浙江理工大学有一个叫服装工程的这个学院，然后他爸呢就又焦虑了，然后回来问我说哎，这个东西好不好找工作。然后那我就坐下去跟这个家长，跟我的那个学生家长聊起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仨都同事呢，我们聊起来说谁谁谁他的女儿怎么怎么，就说起这个事，因为今年他的女儿也填志愿，就是也是今年高考完嘛，然后就说起这个事情，我说其实找工作啊或者工作啊都是自己创造的。我有一个学妹，她就是在干嘛呢，她就是自己组了一个社群来教妈妈们做衣服，她就是服工专业毕业的。然后我就聊起这个事情，她就告诉我说她女儿的很多衣服都是她做的，包括卫衣甚至冬天的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我说那你很厉害，但是如果她不说其实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跟她聊起这个事情，我说哎，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件事儿干呢，她总觉得这个对她来讲就是一个玩儿，玩一玩就好了，然后有了闲时间呢我就玩一玩，没有呢我就算了，我也不想靠他得到一些什么正反馈，我也不想通过他去结交一些什么，这都没有。
他并不认为这是一项技能，
就是首先我觉得他说的最多，他还最后补充了一句说他没有时间，你理解吗？就
对对对，
就大家非常爱把没有时间这件事情挂在嘴上，说哎，我已经很忙了，我有那么多小孩，他有两个小孩嘛，他说我有两个小孩了，我太忙了，我这个做不过来，那个做不过来。我有时候觉得真的就是，我不，当然我不能说这个是借口，我这么说别人就说哎，就是你卷所以让所有人都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如果你没有热爱，我觉得可以跟那个老徐爸爸一样就这样，我觉得也行啊。其实老徐爸爸虽然说，我经常我跟老徐聊过这个事情，其实我小时候挺羡慕老徐的，虽然他我们俩妈妈过世都比较早，但他爸稳定呀对，我小时候挺羡慕老徐的，尽管条件没有特别好，但是我很羡慕他的家庭是极度稳定的，就他爸爸永远在那里，你理解吗？我爸真的就是我在我的童年里面，但是就没有怎么出现过，因为他每天都不知道他在哪，所以我小时候还是有点羡慕老徐。就虽然在很多人眼里就他爸爸不算特别的成功，
对，所以我就是 一想想这些你就会更加觉得挺落寞的，因为我知道他、
嗯、
我们现在能够非常理性的看他的一些选择，看他一些性格上的一些懦
弱
的地方，对，但是我也不得不说他在我这边一直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
榜样
对,
对，
因为他包括他有去那个去外派或者怎么样一个职业上升的机会的时候，其实他有过想去的，他是想去的、
嗯、
我也能够感觉出来的，但是就是因为家里走不开，有小孩怎么的他走不开，然后他就没有去、
嗯、
没有去了，就让可能当时有一个年轻人让他去了，结果等他回来马上就给他提拔了之类的、
嗯、
他心里会有不甘，会有那种很愤愤不平的，但是、
嗯、
但是这一阵过去了他也还好，所以、
嗯、
可能就是说人就是不会让你一直很顺，一直有想要干嘛就干嘛，
是的是的，就是还是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匆忙的，然后如果有一些爱好，有一些所谓梦想吧，我就觉得是应该坚持坚持，而且我觉得不要把梦想当成全职工作，就别就一股脑的梦想，然后最后如果一点没有回报的话，生活压力会很大。我觉得大部分人如果一边能有自己的生活，一边有自己爱好，最终的结果会相对比较
对。但是我从、
嗯、愉快一点，
从我爸身上我也看到了一个我也有点跟他有点像的地方，就是、
嗯
可能是上班这么多年，
嗯，
上班上习惯了之后，他的安全感，
嗯，
就来源于他这工作的稳定性，
嗯，
他现在突然一下子时间到了，你不用上班了，
嗯、
你不用去吃这个苦了、
嗯，
他一下子不知道找不到方向了，
嗯嗯，
所以
他对他也不知道说今天晚上我是回家看书呢，还是。回家我手机呢打牌呢，他就
对他是觉得
你就真的想象他每天有多无聊他的生活，
对，所以他现在还是想着要去
哪里上班
哪里上班，
对，
但你上班的话就是不可能达到你之前的那种上班的状态，也没有那样子的工资的，
对对，而且没地儿去，现在年轻人都没地儿去，还这么大年纪就真的是没地儿去，
对、嗯、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也不应该这样，
就是
我的安全感不能仅凭于我一个工作的一个
收入，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
然后他然后我经常觉得像他爸爸的这种状态和这个角色是非常对且正确的，就在所有人看来对且正确，并且他稳定啊，他又怎么样，就是他其实非常非常正确合理的这个方向啊，而且他爸爸肯吃苦然后努力品质非常好，但最大的问题就相当于你说的，就是有点闲散，就是怎么说不能算闲散吧，要怎么说比较好，就
可能是对所有都是没有好奇心了，也没有一个想要去了解的一个东西，
嗯，
心态上面已经变了太多了，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弟在高中的时候，他比方说看到老师骂什么同学他看不下去，他会帮别人出头去说几句，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就
跟他说
就说他说你这种就没必要出头、
嗯、
然后人家都不说你干嘛要说、
嗯、
然后之类之类的、
嗯、
就说了很多，
就是教他做大人的样子，
对对对对、
嗯、你爸爸就是你爸典型的就是大人的样子、就是、然后把这个大人当得很好，然后把两个孩子养育大，然后最后其实你问他自己什么样子他其实也不知道，他从来没问过自己的爱好，然后他觉得这个是常态，或这个就是当做大人，所以我们大人就是哦庸庸碌碌，然后为了小孩奋斗，就他有自己的那个定式，你知道吗？
包括他可能他没有一项技能，他不能去创造更多的财富，然后他唯一的工作他现在又没有了，他接下来他就是有一种他根本没有第一想法，并不是说我要开始享受，他没有那个物质可以给他享受，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再找个工作，
而且我不觉得人到了这个阶段是享受的，我觉得享受只有我们想享受，是因为我们你理解吗，我们知道享受的方式多，就是我觉得享受也是被教的，就是你得教你一些享受方式你才知道说哦那个东西叫享受，所以像你爸这样从小从来没接触过什么叫享受，其实让他闲他也闲不下来的，他不知道要干些什么，知道吗，
现在还是在焦虑的，
对，然后我觉得这次完完全全不一样，这点我特别想，其实老徐刚刚讲了很多很多，说到底他总觉得他跟他爸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典型，就是他们没有技术，
对，
我这一点我真的想反驳，我每次反驳老师，老师肯定是觉得 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老师永远觉得我有技能。对吧，就是我每次我们俩 battle 我就说最多的事情，就是而且我发现了，其实不单单是老徐，我跟所有周遭包括体制内的朋友，就是体制内的朋友跟我说最多的话，他就说哦你有技能，你理解吗？非常，我可以这么说，我大概周遭的70%-80%的人，甚至我觉得超过80%的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技能，就我不能变啊，因为我离开了这里我就不能怎么样。你理解吗？就我真的不觉得你们没有技能，你们有的，怎么会没有呢？一定都有，只是说这个技能它不像我们这个技能这么外显，你理解吗？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太把技能当成边界了。就像我当年考画画的时候，我外婆、我舅舅、我爸爸说最多的话就是：别人都从小开始学的，你凭什么学一年你就干这个？你理解吗？就是你们对技能的理解不有就这样吗？你就是说你看看他，哎，他都干了那么多年，他都有什么积累了，那我都不会什么。你理解那个我的那个感觉吗？就是我觉得你们太把技能这件事情成为你们自己的托词，你们没事就说哎我不会，我没有这个技能啊，我不能的，我不行的，就我真不理解，就你啥都没干你就在这里跟我讨论技能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这世界上所有技能都是习得的，而且我可以这么直白讲，我认为就算技能本身也是会被淘汰的，能理解吗？就是技能本身也是会逐步的被他淘汰的。早年拧螺丝的那群人，对吧，早年装电线的这帮人，早年装门锁人，怎么知道现在变成智能门锁了？就是你理解吗？技能本身也在逐步的迭代。我们有技能，如果这个人到了年纪很大依然还能在技能上面获得报酬，就说明他也在迭代，他也在学习。就是你们总觉得一个人一技傍身就可以就是每天都躺着来钱啊，就干点活着呢，没有的。如果这个人能够一直靠着自己技能养活自己，一定他在这个技能上不断的在努力的，因为一定有在同行业的人中被淘汰的人，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也一定有在这个中途当中，这个人不是这个行业的，他挤进来了，他通过一段时间学习，他就到这个行业来了，完完全全有啊。为什么一定要给自己限死？就是说，哦，这个技能啊，我不会的啊，这个什么东西，就是我总觉得大家没有接触、没有学习、没有花心思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人都否定了。而且，我觉得学习是不需要设定时间的，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哦，我现在不可能跟读书的时候那么心力这么足了，因为我现在有家庭，我说就大家这个也是大家很爱讲的话，说哎，我不可能跟当年怎么怎么样了。但是我总觉得这都是自己的那个托词，你明白吗？他就是你说白了就是懒呗，就是闲下来就想刷刷短视频，是不是？我不觉得说大家真的没有办法掌握，你真的对技能这件事情、核心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就是期望或者欲望的话，其实完完全可以学一个基础技能，我觉得一点问题。就像我那个同事，他喜欢那个裁缝机，就给他女儿做衣服，那东西难道不技能吗？说白了他退了休在门口放个踩裤脚的，他一天早上坐在那里，反正他没事干，一天早上坐在那里，说不定一天也能收个40-50块钱呢，是不是？就说这就是技能呀。
所以这种思维就是像我跟我爸这种常年上班之后
就不会有，
就大家会有这种惰性。
嗯，
不过还好，我现在是觉得至少我现在30岁，我发现了我要开始改变，总不至于像我爸60岁了
他才想到
找下一份工作，他不知道找什么。
是的，
所以就
对，还是鼓励大家多，就是如果有爱好，就这个爱好不要断中断，一直保持这个爱好。比如说我也一直都鼓励老徐，就写作也好这些东西，我经常跟他讲，我说就是没有人天生会的嘛，就是就像我们做创作，所有人都觉得那个东西叫灵感，我一直都跟很多人强调，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天才，我觉得天才都在昙花一现就死了，就真的那种极度天才可能20几岁就死了。你看那个什么刘震云这些余华，就你问问他，今天那个刘震云还小纸条揣兜里呢，就是对吧，就是他还依然养成了一些创作的习惯什么，就是说白了咱就是坚持呗， 对吧？坚持它总是能有一点点回报的。就是你如果对自己爱好没有那么大坚持，你觉得这个爱好没有什么什么回报，你就不要弄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一点点遗憾，就人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放弃就是因为这个爱好没有正面反馈嘛，再加上生活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一样稍微有点忙啊，就放弃了。最后没想到这么正面积极。
对，
我以为聊退休就聊到都快哭了。
我是今天其实我情绪都还是
很荡，
感觉说不出来这种莫名的惆怅。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的心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笑声，在世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